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哦，行。我们这一学期啊。我和辅导老一起啊，我们学宗教改革史哈，所以宗教改革史是一种在教会层面追根溯源，看我们啊，就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是起于宗教改革哈，而我们这个宗派也是在宗教改革当中可以说是中流砥柱的一个宗派哈。那么宗教改革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啊，一个教会，就当时的教会啊，它主要征战的层面啊，实际上是三个。啊，起于敬拜啊，天主教的腐败的敬拜，导致普遍民众的这样的一个不满，以及啊他教士阶层的腐败啊，然后腐败带来了就是教义性的反思，所以啊，马丁路德发出的九十六条论纲是教义性的，但是针对当时的问题，但最终各个国家选定他们的宗派。啊，当时是一个国家一个宗派哈，它是全国性的，不像现在，它最终尘埃落定是决胜于教会体制啊，教会体制。所以我们简单的三个词来说，就是敬拜、教义和体制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哈，是《使徒行传》2章41节到47节，然后就是非常一个很简短的几节经文哈，是在。描述初代教会啊，实际上是第一个教会啊，就是在五旬节之后第一个教会，新约教会。这个新约教会是跟旧约教会和犹太人教会对比的，而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教会是和天主教教会对比的。那么我们今天中国教会哈，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啊，中国教会实际上也处在一个新的阶段啊，就以前没有教会，那么今天有教会哈。那对我们当中很多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开启哈，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在我们就是从小可能并不认识主哈，家里面并没有信主的，也是刚刚开启哈，所以我们透过今天这样一个新约教会第一间教会它的一个生活的生态和面貌来去思想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也去反省我们。啊的教会生活啊是否合神心意哈、啊？那么在这里所描述的教会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和情势、和形式哈、啊，它实际上是比宗教改革还要古老，它是在天主教之前的哈、啊，是使徒们直接带领的教会。当然，使徒们带领教会，我们并不能说是完全是模范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归正，并不是说一定要回到使徒。但是呢，从精神上是一定要回到使徒，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方面都回到使徒，就是从某些方面，那个时候的教会很正，因为他们是使徒们直接带领的，这些人都是跟随过耶稣的。但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那时候教会只是雏形教会，有很多方面只是初始阶段，甚至是不健全的。但是从当时的这样一个简短的描述，我们仍然能够管窥全豹啊，能够看到。就上帝对教会的心意，以及我们当如何去看待教会和过教会的生活。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的正道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引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啊。你降下瑞雪滋润大地，你也引领敬拜啊，浇灌我们的心灵心田。也特别的求主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浇灌我们的灵性啊，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被激活，在你的真道当中重新被塑造，也在你的恩典当中再次被安慰，也被引领。也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觉醒的人，就是向你话语敞开的人。求主你给我们聆听的耳，也给我们敞开的心。愿你的话语真的能够被解开，发出那属天的亮光。啊，求主引导赐福，也看过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大得造就。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二章啊，41节到47节哈。我们仔细聆听哈，下面是神今天对我们所讲的话哈。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拜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阿门。好，我们今天讲到的要点哈，就是透过五旬节当天某种程度上这一段描写的，甚至是五旬节当天开始的第一间新约教会哈，它的生活与生态，一起来看健全健康教会的基本要素，也反思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我会从3个方面来讲解哈，第一。就领受他话，恒心遵守，持久受教于圣道。领受他话，恒心遵守，持久受教于圣道。第二，都在一处，凡物公用，真实相爱的尾声，真实相爱的尾声。第三，同心合意，欢喜赞美，在基督里的敬拜。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三个词哈，圣道、尾声和敬拜哈，圣道、尾声和敬拜。在我们的听到的这个表格上面有一个表，大家作为参考哈，是对这些经文的一个解释哈。好，我们来看第一点，领受他话，恒心遵守，持久受教于圣道啊。就领受他话，他是谁？哈哈，彼得哈。所以这里的场景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哈。五旬节圣灵降临意味着什么？不是说只是圣灵感动了某个人哈，五旬节实际上是新约教会的开国大典。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件，就是表明上帝的心意已经从犹太群体转向了新约教会。当然，新约教会第一批人也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是在基督里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而不只是在圣殿里等待弥赛亚的那些犹太人哈。而这一天，上帝行了神迹，因为这一天受洗的有3000人哈。3000人哈，那么这些人呢，很快就聚集到了一起，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众人都惧怕，就是有敬畏的心而使徒们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教会新约教会起于神的道神的道就是教会的维系是靠着神的道，而这里面也提到神迹奇事，神迹奇事。不是重心，神迹奇事在圣经当中，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一直强调一点，就是为了证明神的道，或者证明传讲话语的那一位的权柄和他传讲的话语是来自于神，所以辅之以神迹，然后来证明是来自于神，因为人往往会被神迹镇住哈。神迹奇事某种程度上在这里神迹奇事使徒性的神迹，这在今天教会是没有的就是使徒性的神迹是没有的哈。使徒的教训就是对神道的解释或者说我们也可以简单说是教义是教义。那教义的本质它也是为了讲解圣道所以在这里强调的重心是，这是一群受教于圣道的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会把圣经和教义对立起来，那这至少是不符合圣经的哈。就是所谓的教义，其实就是用我们今天或者说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用他的语言能够理解的方式来理解神的圣言教义就是圣道的解释，好的教义就是合乎圣言的、圣道的，坏的教义就会曲解的。教义存在风险，因为它可能错解、谬解，但是呢，教义必不可少你反对教义，那就是你的教义。你的教义就是不需要教义，我看到圣经就凭感觉直接领受，这是最糟糕的教义最糟糕的教义 所以，基督的教会是受教的教会，而几千年来的信仰传承，除了教会形式上传承，其实就是对圣经解释的传承。你选择教会，首先就是要选择一个忠心于教会的、忠心于使徒的、忠心于耶稣基督的释经传统。我们今天之所以选择改革长老会教会，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使徒性的教会。使徒性的教会本质上就是因为它遵从使徒们的教导。而圣经上怎么说？新约的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我们需要先知指的是旧约圣经，使徒指的是新约圣经，上帝使用先知写的旧约圣经，使用使徒写的新约圣经，那建造他们的根基上，当然他们对圣经也有解读，教牧书信都是对耶稣基督以及旧约的解释，所以我们可以看新约，他在讲耶稣的时候，他很少说耶稣说了什么，而往往是引用旧约来讲解耶稣是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经历过耶稣，他跟随过耶稣，但他很少直接引用耶稣说他是谁，而是直接用旧约来讲耶稣是谁。你可以看使徒行传当中，就是超过10篇的讲道都是如此啊，都是所有的讲道都是如此模式哈，就是回到圣经你才能够来对接于耶稣哈。那更有甚者，更过分的就是那种圣灵感动我，我不需要教会，我不需要教导，我不需要牧师啊，我也不需要圣经啊，那是最恐怖的哈。这本身这个立场就是远离圣经的哈。所以圣道的解读以及我们的圣主耶稣它是一体的，联系在一起的哈。所以整个的教会是建造在对神的道正确领受与权威解读的基础上的，神的道是教会的根基，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哈。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就是被圣道充满的教会，就是有对圣道的清楚的解释的教会哈。今天我们没有使徒的职分了，但是使徒们做的事，教会上帝给了教会，给了长老会，给了牧师长老哈，就是使徒性的这个功能还在，使徒性的职分没有了，因为那是最特殊的一批牧者，他们跟随过耶稣。他是过渡阶段，他甚至最开始的时候需要辅之于神迹来表明他的权威。今天教会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表明他的权威因为使徒们所行的神迹也属于我们今天教会的神迹。使徒们在五旬节当中所做的这些事，如果你相信圣经真的，这就相当于发生在你生命当中，发生在你眼前的这些事是不需要再重复的。你不可能过10年就来一个开国大典，那这叫叛国运动。这不叫这个圣灵感动哈。所以很多人追求所谓这种远离圣经之外的神神道道的圣灵感动，而不回到圣道，这是一条邪路哈，这是一条邪路。但这里面也特别的谈到说，信的人他们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里有一个恒心英文是 devote 就是一种委身一种交托。一种紧密的在约当中的彼此捆绑就是这里的恒心不只是强调你作为一个人的品性，它是一种约中的彼此相连，是一种委身，是一种一旦宣誓我就一生持守它类似于婚约恒心遵守，它是一种委身献身，它委身于神的道，委身于使徒的教导那当然他也表现在坚持就是他每天特别看重的，特别坚守的是对神的道的一个聆听和理解和领受，以及去实践和遵行当然如果看和合本翻译恒心的话，他特别让我们会想到持之以恒长期坚持但实际上我们要提到说，这里不是在强调人本的你的付出、你的献身、你的火热、你的坚持，这里实际上强调的是一种神的道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坚持，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坚持，透过圣灵的工作，神在保守着我们。我们能坚持听他的道，是因为他保守了我们。我们可以想想，有谁是天生愿意听神的道的？有谁第一次接触福音不是抵挡的？甚至抵挡不是一天两天我最早接触福音， 跟这些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辩论3个月啊，但有的人甚至3年啊，甚至30年，没有人说是从小是基督徒的，从小是基督，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从小都是抵挡的，你哪怕是加尔文的孩子啊，所以你能坚持，你能听到，是圣灵在你心里做了那圣功哈。我深信，那在你们动了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正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哈，上帝开启，上帝为喜。啊，你能听到是上帝的怜悯，你能听到不是啊你的能力哈，这是一种恩赐，这不是一种优点啊。今天我们中国教会啊，就是有一种极强的个人式的信仰的这种倾向哈。这种倾向非常重啊，那这种倾向不只是在普遍的福音派的教会能感受到，其实在改革宗教会也能感受到啊，因为在中国的改革宗教会里面的都是从福音派来的啊，所以要认识中国教会就在改革宗教会里面，它反而这些问题更能呈现出来，就是个人主义啊，实际上是一种人本式的信仰观啊，所以祷告基本上只有祈求上帝的祝福。很少有真实的赞美啊，很少有国度和有教会啊，行为主义，行为主义本质上就是律法，律法本质上就靠自己啊，消费主义啊，就是教会给我提供了什么服务，没有想到教会是要你来委身，你来投身，甚至你要来听命的地方，这是神的国度，你来到这里要静听，要小心你的脚步，而不是说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哈，对。当然，教会要服务，但是这是其次的啊，这是其次的啊。情绪主义啊，读经祷告全部都是感受，感受，感受啊，而不是尊重教会圣经作为一个客观的真理系统哈。就是信仰，当然一方面是关系，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规范，规范是外在于你的，是从神来的，这是你要遵从和领受的。而不是要求和自己把控的哈。同时呢，我们更多的从个人视角来去看教义，来去看这个信仰啊，而不是从教会传承、从教会啊这个大公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哈。实际上，好的教会不是你感受如何，好的教会首先它要向历史交账，它要圣经是向圣经交账，它是任性的，它才是安全的。它是传承的，它是才是可靠的，它是使徒性的，它才是合乎圣经的。所以你要是从这个视角来看，今天你能选择的教会其实非常非常少，在大陆中国大陆你能选择的教会其实非常非常少，教会很多，自成教会很多，但是呢，你要从这个传承的使徒性的角度来看，你能考虑的，你必须回到宗教改革、路德宗、改革宗和圣公会。路德宗在中国几乎没有，圣公会几乎跟英国王室、英国女王绑定的，在中国也几乎没有。你能选择的也只有长老会、改革宗哈。那么你在这个改革宗长老会当中，你能选择的那也不多。那回到宗教改革，你看那个根儿，但是它之所以就是我们看哦这么多的规条，实际上本质上还是所有的这一切的限制，都是因为在一个有限有罪的人间。我们需要这些限制，我们需要任性，我们需要信条、信经，我们需要教会体制，干嘛？保护圣道不会曲解，保护圣道不被甚至不被牧者曲解。为什么我们要惩戒这个长老啊？他是二批的长老，因为他传讲异端啊。你不要以为侵袭都是外在的，教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防范人的罪性。这些人不一定是逼迫教会的。很可能表面上他是委身教会的哈，很多人会把教义、圣道和生命割裂开来啊，这也是非常的常见的偏见哈。但是在中国的教会，在南京的教会，我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哈，往往一个能够有持久的热心，能够有不没有差别的一视同仁的爱心的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说的持久不是一时哈。他们都有很强烈的对圣道的这种激情和热爱啊，在我们教会当中最火热的、最让人感动的，时间长了你就能够感受到 个别的肢体，它反而是我们当中可能最软弱的，看上去有的是长期有疾病的，有的是就是说可能就是身上有残疾的啊。但是这些肢体有一个特点，他们首先圣经是明白的，而不是首先是品格性的火热的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明显，持久的而且是合乎圣经的这种爱啊，爱人不求索取，爱人不求交换。而且能够持久的去爱不可爱的人，除非圣道能够塑造，否则不可能拥有。好，我们来到第二点，我们来到第二点，都在一处，凡物公用，真实相爱的尾声。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交接啊，他们一起祷告，他们一起吃饭哈，而且44节用的词很强烈，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当我在查考一些美国牧师他们讲这段时候，他们特别强调那个时候和这个时候的差异。但是当我们中国的信徒看到这段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看到了2000年前的使徒时代和今天的一致。啊，我想这也是中国教会今天就上帝特别恩待的啊一个表现啊，不是原因哈，不是因为我们活着上帝恩待我，而是上帝恩待我们才活着。这里描述的场景很像中国教会，我们就真的是天天在一起，我们真的在一起，天天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祷告啊，祷告会，就是教会是坐满的哈，哦，在我现在所在的格瑞教会，祷告会参加的人就是稀稀拉拉哈，就几个啊，然后呢？这种房屋公用，这种彼此交接，就是可能就是感觉会很弱啊。这是我来到美国之后啊，就是这还是比较特别强调哦，费洛西普特别强调要彼此交接的，特别强调实体聚会的这个 RP 教会的这个场景。那其他的这个自由派的那更不用说了哈，很多自由派据说讲道只有15分钟，从敬拜到结束全程只有1小时，结束之后就赶快去娱乐去了哈。然后弟兄姊妹听完道，就是彼此没有关联哈，就是一个客套的你好我好哈，没有什么意思哈，没有张力，也就没有亲密哈，因为他不试图跟你走近，当然没有张力，一片祥和哈，一片祥和哈。我这里不是试图要批评哈，而是说这是我的感受，在中国的教会，我们听完道一般会一起吃饭，然后。回应圣道，并分享最近生活，经常会发生弟兄姊妹争辩的面红耳赤啊，甚至有的人就冲突起来了啊。好，有一次这个爱宴分享着分享着，一个姐妹就抱着了胳膊，你必须跟我道歉哈，你必须跟我一说法。我说你不要这样哈，弟兄姊妹都在，你一个姊妹抱着我胳膊干嘛？哈哈，对，但是啊，过2天她就到我家道歉哈。就是这看上去是尴尬啊，但是这是在碰撞，这是在生命交融啊，对。所以在一起敬拜，在一起生活啊，就正确的教义会带来正确的生活哈，错误的教义不可能建立正确的生活哈。就是这里某种程度上描述的是他们活出了他们教义对教义的一种坚持持守的果子啊。初代教会一开始其实就是家庭教会。好，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是非官方的，他们是社会底层的，他们只能到家里，他们就是家庭教会哈，在家的氛围当中彼此相爱，圣徒相通，愿意花时间彼此陪伴，愿意慷慨解囊彼此相助。好，这里面的词很刺耳啊，尤其是中国人啊，尤其是可能经历过文革啊，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我们的长辈们更难以接受。什么？房屋公用，卖了田产？教会太过分了吧？教会搞共产主义，其实不是哈。就是如果你看后面的章节，再看这个惩戒事件哈，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很明白，教会并没有要求加入教会的都全部变卖田产，就是按照你所能领受的所能承受的去乐捐去奉献啊，而不是强迫的一刀切的全部捐献哈。这里不是共产主义，这里是共享主义。我们共享重生领受的恩典， 那为什么当时这样的一个需要和现象会比较明显？你能理解啊？因为这是一个新生的新约教会，在当时，一个犹太人成为跟随耶稣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社死、社会性死亡啊，比今天回教徒信耶稣可能还要严重。如果教会，就他就不仅仅是今天说我缺乏，我不能聚会，他是连生存可能都无法继续啊，那么非常有需要。彼此扶助，好，这种田产多的帮助田产少的哈，不不帮助那些没有财富的，好，而且当时五旬节的时候是从全罗马帝国15个国家和地区齐聚耶路撒冷，可能很多人由于这样的一个规训就不走了，而他在当地是没有产业和生活能力的，所以呢是需要物质上的互相的供应和分享的，所以这不是唯物主义的乌托邦。啊，这是因为认识和跟随耶稣基督而看见了拥有物质财富的虚假和狭隘啊，而愿意分享。所以这里教会里面流行的不是为富不仁，不是不择手段的赚取啊、抢掠与囤积，而是慷慨分享与给予啊。当然，今天我们洞见可能没有动不动就变卖啊，但是呢，在真正的合成性的教会，就是不会。有人因为单单物质缺乏的缘故不能继续敬拜啊，诗篇37篇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从未见过一人的后裔讨饭。"啊，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我们只要是真正的有从神而来的爱心，真的不会有人讨饭。啊，在我所在南京的教会，有个姊妹，母亲重病，她也重病，完全无有生存能力，他们依靠教会已经10来年了。教会给他的不多，足够他房租和吃饭的，这就够了。而我们在有生之年可以想见的，他们会直到死都要依靠教会，那我们教会也乐意为之啊，乐意为之啊，因为他是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所以在新约的教会当中，真正的实现了旧约当中所说的禧年啊，真正的末世性的禧年，而禧年的背后。实际上是说，真正的经义是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我们当中有人匮乏，有人缺乏，有人流离失所，有人食不果腹，这是我们的罪，这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这绝对是罪啊！上帝的供应是足够全球养活可能几百亿人的啊。实际上，但是现在每年有10亿人饥荒啊，饥寒交迫哈，甚至饿死，因为整个的世界犯了罪哈。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同有一位主，那么这位主所给我们的恩典，也是我们可以共同分享的哈。那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夸一夸美国的 RP 教会哈。这个教会在美国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宗派的处境当中啊，它啊像是江残的灯火啊，100年来一直维系在这个几千人啊。现在只有5000人左右哈、啊，真是微弱的烛光哈、啊。但是就这几千人，你看他做的事工多少？他运转一个神学院，他有一个大学，而且他在全球派遣宣教士。实际上，神学院他是不拨款的，他没有钱，哪来的？弟兄姊妹、平信徒捐献的，仅仅这5000人能够撼动世界啊！他在全球所做的事情，让很多的跨国公司都要汗颜啊！所以我常说，在中国教会也是，在这里也是，就是教会合成性教会常常用摆地摊的钱办了跨国公司的事儿啊，这是重生来的恩典的力量，恩典的力量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他们在一起啊，他们在一起的接纳，就是钱财的付出，实际上是彼此相爱的一个表现啊，一个表现哈。最难爱的，最难，最。最难忍受的其实不是逼迫我们的人啊，最难忍受的是你身边的那一个弟兄或者姊妹，可能他就是一个小毛病，你就难以忍受，甚至难以来到教会跟他一起敬拜啊，这就是人性啊，因为这个眼见的威胁或者说不适，才让你如坐针毡啊。很多人关注别人的毛病。比关注共产党这种的逼迫要严重的多，哈哈，对。 所以今天的人最缺乏的是时间，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个人主义的时代，金钱与耐心哈，在线成了习惯，距离成为常态，甚至很多人就是在线和远离成了他的避难所，避开了复杂的人际关系，避开实际的挑战。我听了道，我就尽了我在基督面前的宗教的义务，我就可以一走了之。错，你只是听道者，你只是偶尔来的。甚至你只是吃饭的时候才来的，你这个行为本身就在得罪上帝。这里是敬拜上帝的地方，这里不是买卖牛羊鸽子的地方，这里更不是蹭吃蹭喝的地方。当然，我们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别人蹭吃蹭喝，我们愿意别人搭便车，但是那叫怜悯，那叫软弱。你不能一直停留在被传福音的这种状态啊，很可能到你蹭了10年。你还没有入门啊，你还在神国之外，那是你的损失，那是你的悲哀啊。我们要爱上帝，那看不见上帝，必须爱你身边可见的人哈。所谓心中有神，你目中需要有人啊。那种但凡远离人，说我敬虔的，他跟敬虔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哈。所以我在。中国，我们办单身营的时候，我喜欢提醒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看表面啊，长相、财富啊、家境背景啊。我觉得两点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在他的言谈当中，是否能够多少感受到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能够承认自己有问题。第二，你看他对自己身边的人是嫌弃，还是包容，还是有真实的，哪怕一丁点的爱心。只要有一丁点，他就能往前走，这才是好的婚恋对象，否则很可怕哈。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需要掏心掏肺并掏钱哈，但实际上掏钱是最容易的，哈哈，掏钱是最容易的。虚拟世界带来的是空虚，实在的生活才能带来扎实的成长。你不跟真人接触，你无法成长啊，无法成长。远距离都会纸上谈兵，近身战才高下立判哈。你是不是有好生命啊？不是做键盘侠啊，不是说做网上的基督教的护教者，而是能够跟教会里的每一个真实的人来接触、来接触、来交流哈。那这种接触和交流不能流于形式的啊，而是真正的深入内心的。而我们中国文化是有这种优势的啊。所以今天美国教会的衰落和这种败象啊，它有它文化性的罪啊，他们都彼此端着，政治正确啊，不愿意说别人有问题，也很难在众人面前袒露自己的软弱。实际上，别说众人啊，据说私下的探访其实也很难了，也很难了哈。求神怜悯哈，但在这里我们还看到另外第三点哈，就这里面有一种餐桌神学。啊，他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吃饭。我们可以看圣经，惜字如金，神的话，从旧约到新约，谈论吃饭、吃饭、吃饭有多少次哈？就是当在西乃山上签约，摩西带领24位长老，就是上帝以这个天使的形象向他们展现哈，说脚下如玻璃啊，然后呢，就是一种威严的形象显现。结果他们竟然在上帝面前吃喝，哈哈哈，吃喝啊！而且在献祭当中，在圣殿当中，这个平安祭也都是要一起吃喝啊。耶稣基督也是最后的晚餐吃喝啊，动不动是五饼二鱼吃喝吃喝，这是一种最日常的一种场景。但是呢，表明的是一种彼此相关。你愿意跟一个人吃饭，就是你表明你愿意跟他建立关系，甚至表示你对他的接纳啊。所以餐桌神学。好，盼望这是很好实践的。我们经常敞开餐桌，敞开家庭，然后彼此相顾，然后吃一顿啊，中国话搓一顿啊。那这一点在中国也是感受很强烈的哈，很强烈的哈。就是我们可能每年花到在一起吃饭的时间真的是很多很多哈，很多哈。我们不需要提前1个月预约，哈哈哈，我们当天就来，哈哈，一起搓一顿哈啊，当然。这个都是形式的啊，美国人这种喜欢提前预约也很好哈，也很好啊。但是骨子里是不是愿意敞开家门啊，然后 走进彼此的心哈。所以你的餐桌经常加一双筷子并不难啊，你的祷告经常提到一个别人也不难，关键是你心里有没有教会，有没有肢体啊，有没有这种彼此的相爱。所以委身不只是简单的说形式上我是会员，委身乃是委身于彼此的生命啊，就你真的是弟兄姊妹为你至近的亲属啊，真的能够看灵包重于你的血缘的亲包哈，所以我们需要实体相交面对面，我们需要位格互动心连心哈。第三，同心合意，欢喜赞美。在基督里的敬拜啊，在基督里的敬拜，这里面特别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哈。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欢喜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悦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实际上，这里某种程度上更多的讲的是一种敬拜哈，敬畏是面对神的一种心态，在殿里。啊，当时的新约教会圣殿还没有拆毁，差不多还有50年的时间哈，圣殿才被罗马的铁蹄拆毁。而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每天早上9点钟和下午3点钟到圣殿2次祷告，而这些信徒呢，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到圣殿去祷告哈。然后呢，这是一种敬拜的举动啊，还有这里的掰饼，我们当然也可以说是吃饭，当然也或许会包括啊领圣餐的掰饼哈。然后呢，就是他们面对的是赞美的啊，是赞美的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向内要扎根于圣道，横向要圣徒相通，向上纵向要敬拜上帝啊。我们把这一条放在第三点儿。实际上这是核心点，来教会是干嘛的？啊，教会的有爱，来教会干嘛的？教会的有基督，啊，来到基督面前干嘛的？信耶稣得永生，这其实都不是信仰的终极目的。从旧约到新约，其实很明白，我们就简单的说出埃及，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去转告法老，怎么说的？让我们的子民到旷野去。敬拜我，原文是翻译的侍奉哈，实际上原文是敬拜哈，都是同一个词哈，就是出埃及不是目的，目的是敬拜上帝。好，你信上帝相当于出埃及，但是敬拜才是到家了啊。如果只是出埃及，啊，那还不是不出呢哈，在旷野都痛苦啊，所以他们很多人回念，但是在埃及你没法来好好的敬拜上帝，你每天当奴隶啊。学习正道是为了认识神，认识神是为了什么？为了敬拜这位至高的圣洁的神。我们彼此相爱是为了连接圣徒，连接圣徒是干嘛？连接圣徒是我们彼此要一起来敬拜。教会最正式的敬拜就是组织的群聚的圣约群体在一起的敬拜，这被称为公共性敬拜。公共性敬拜不是说的只要一群人就是公共性，而是说组织这一天的正式崇拜哈。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敬拜是中心，敬拜是焦点，啊，这是整本圣经所启示的哈。我们信上帝不只是为了得好处，那个最大的好处其实不是你得救，最大的好处是你敬拜神，从一个自我中心的罪人转向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敬拜者，这才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终极目的啊。你来到教会当中没有敬拜，仍然是自我中心式的。求好处啊，这不是一种敬拜者的心态，甚至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基督徒的心态哈。以弗所书啊，刚才我们也引用到其中一句哈，就是保罗说哈，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为什么被称为主的圣殿？圣殿是干嘛的？圣殿是神荣耀同在的地方，圣殿是敬拜的地方。就我们成为主的圣殿， 意味着我们成为敬拜上帝的群体。所以在这里不起眼啊，就是同样在耶路撒冷，所谓的圣城耶路撒冷，此时它已经失去了神圣性啊。今天我们说圣地游，其实这只能是一种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圣地游啊。哪里有真敬拜，哪里才圣地啊。此刻，如果这里有真敬拜，北山就是圣地，而不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今天那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反而是非常非常远离所谓的神圣性的哈。神圣的意思就是神圣的那一位同在的地方啊。而同样在耶路撒冷，五旬节事件我们不要忘记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而且就发生在圣殿旁边，就发生在圣殿旁边，因为大家都会聚集在圣殿，在五旬节的时候。而此刻，在一个不起眼的一个民房里，这里成了真正的圣洁所在，这里成了真圣殿。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房子，而是因为圣灵的同在在这里，在这个群体当中。所以我们说，新约教会使徒所带领教会是圣灵建造的新圣殿。在这个意义上，不需要等待罗马帝国铁蹄踏破耶路撒冷的城墙以及拆毁圣殿。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神圣性，他已经被拆毁了。恰如耶稣说的是：“拆毁这殿，算是建立起来。”他的死里复活就建立了这殿，而这个殿就是新约的圣约群体的整体哈。所以你是属神的儿女，你就成了真正的这个圣殿的一砖一瓦哈，成了这个圣殿建造的活石，而且是不断成长的活石哈。说神的殿所在的地方就是神与他子民同在的地方啊，就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的？我们是永生神的殿，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往来，要在他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哈。所以这里面说众人都去吧，当然了，圣殿这个新圣殿，它的本质还在于内在生命与基督，透过基督与上帝的相连哈。众人都起吧，取了敬畏的心，这是真正的敬畏。然后还要说到喜乐，哦，就是喜乐。所以呢，就是在诗篇第二篇怎么说？战惊而快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两种心态都要有，同时都要有。就是一方面我是恐惧战惊，我是罪无之人，如何能够面对圣洁之神？同时呢又喜乐，虽然我是罪无之神之人，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洗净我的罪，我能来到神的面前，他已经接纳我，他与我同在，他是我的神，所以我喜乐，战惊而快乐，这两种心态都有。而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两种心态，你来到神的殿中，神的教会是抱怨的。咦，又要聚会了，烦死了啊！路又滑啊，讲到又臭又长，受不了了，啥事结束啊？一结束拎包就走哈、啊，那这个跟敬拜的实意还是相差甚远。当然你能来还是很感恩哈啊，毕竟我们还虚位以待哈、啊，很多人还没来哈、啊，对。但是你来了，你的心是不是敬畏而又快乐的，而又喜乐的？我的恩师王牧师哈。中国的王牧师曾经很沉重的说一句话：“说真敬畏在教会当中难得一见啊。”说很多弟兄害怕丈母娘，都不害怕上帝啊。很多人害怕政府，害怕的要命啊。但是犯起罪来，好像上帝不在啊。你真在害怕什么？你真正的喜乐在哪里啊？听到涨工资啊，要跳起来。啊，听到要听到无感哈、啊，真正的喜乐和敬畏哈、啊，在基督里的敬拜是喜乐的，是释放的，是满足的，是敬畏的啊。所以此刻的这个新约教会3000人，其实当时的全球新约教会也就3000人啊，弱小而又处境艰难，他们将要面临的是追杀，是围堵啊。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从始贯穿到终的都是逼迫、逼迫、逼迫啊，但是。他们却有基督里的真平安，因为他们有真敬畏，他们配得上真圣殿的起名号哈。所以这一段里面似乎没有谈到传福音哈，这是我们中国教会最心心念念的传福音，传福音哈。但是我要说啊，传福音是为了敬拜哈，你真正的在神里面有这种释放的荣耀的喜乐敬拜，自然会吸引人来。 你有在基督里这种彼此相爱的、真实的奉献的、真实的跟随的生命，你这种批量的、这种整体的见证，要远远超过你到街头随便找人这种果效哈。我不否定任何形式的传福音方式但是我认为从圣经，包括我所学的宣教学传福音的主流方式是信徒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敬拜和属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群体性的见证啊。其实我们这么多年，不管是圣诞布道在中国我说在中国的经验在这里我不了解包括街头的寻人找羊，就往往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我们由于基督徒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亲子的愿意多生孩子的，还有在工作场合愿意付代价还有坚守主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见证，吸引了很多人，吸引了很多，而且这种吸引是很牢靠的。为什么？他本来就是你身边的人，而不是随便找一个陌生人很尴尬的去跟人家说话，那实际上这个过程是非常不自然的实际上最好的传福音领域，就是在你的生活、工作、家庭的这些各个领域和平台当中，好好的活出属天的这种爱和真理之光当然整个的使徒行传，它其实后面也大量在强调在传福音，但是它的所谓传福音其实主要是以这个使徒们去建立教会的方式它是建立教会为主导的传福音方式，而不是个人式的散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触动而是一种教会空降式的，然后建造教会，然后呈现天国之光然后吸引当地众民来如果没有一个合到回神心意的圣经的传讲，没有回到圣经的这种敬拜方式，没有回到圣经的发自内心的由衷的喜乐，没有圣经的这种新的关系的建造你传福音是没有力量的也是没有根基的教会作为一个群体事件，同时也是一个国度事件，首先在群体上体现出来，更在敬拜上体现出来。群体也是为了敬拜，我们敬拜就是对国度君王耶稣基督的敬拜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维系你对圣道的恒心遵守的是耶稣基督，真正让你活出彼此相爱的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首先对你的更新，其次是对你的感化他也是我们救主，他也是我们的榜样。那再者，我们敬拜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他以他的牺牲换得了国度的得胜，上帝和圣子耶稣基督差派圣灵带来了新的教会、新的圣殿，也带来了对圣道的回到圣经的真正的更新的认知，带来了敬拜的更新和生活的更新、生命的更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承的信仰形式上或许那时候是使徒，现在是牧师长老，但是实质上都是一致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然后呢以他的圣道为维系，然后呈现出圣约子民的这种喜乐平安所以不管是清教徒还是盟约者，他们特别强调的，我们特别总结他们的特征叫纯正的教义、正确的生活、圣洁的情感、真实的敬拜神的话、神的名然后在一起跟随这位神所以圣道、委身和敬拜，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提醒的，也是我们自己要去审视教会以及我们自己的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特别的感恩你带领了初代的教会，他们不管是在圣道上还是敬拜上还是委身上，都有一个新的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面貌以至于不同于旧的以律法、以规条、以传统为这个指标的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信仰，而今天我们所传承的就是这样一个活的信仰，我们在一起就成了圣殿，我们在一起就成了活的见证，我们在一起就因着彼此相待的方式就显出了耶稣基督。愿主你今天恩待中国的教会，也恩待美国的教会，也恩待全球的属你的教会，真的能够让我们不忘真正的教会之初心，就是回到圣道，回到以敬拜为中心，回到就是真实的彼此委身和真正的生命的付出，也让我们真的能够为着爱的缘故能够看清这世界上的一切，也因为着爱的缘故能够抓住你在这个世界 在此事，我们的人今生给我们的使命，愿我们真的能够见证一个复兴的时代，愿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能够点起复兴之火。愿主赐福，愿主引导，愿主怜悯。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